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缅甸的局势现在是越演越烈，军政权对于民主示威的血腥镇压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但缅甸的年轻人仍誓死反抗。这场被称为是缅甸之春的运动被国际媒体拿来和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相比，而在国际社会一片挞伐声中，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立场备受外界质疑，在缅甸当地也出现了急剧升高的排华情绪。究竟北京与缅甸军政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当地的华人面临怎样的处境？缅甸年轻一代又是为何称这是一场终局之战？他们又如何看待国际社会的反应呢？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请到两位对缅甸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的记者和时评人做客焦点对话，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第一手观察。第一位是缅甸时报的记者刘忠恩先生，欢迎您，刘先生。
主持人你好。
好，另一位是在仰光的缅甸华人时评人杨胜富先生 ，Anthony， 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忠恩啊，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缅甸军政府对于示威者的血腥镇压已经造成了数十人死亡了？缅甸仰光的这个总主教茂波书记他形容为说，现在缅甸的情况是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像八九六四天安门的翻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其实从过去这一个礼拜，所谓的这样的血腥镇压其实已经越演越烈了。其实在上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一天当中就有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但是至少有十几名的死亡人数。那今天在星期三的时候，其实又有超过18人在全国因为被军警的镇压而死亡。所以总共从2月1号政变以来之后的说抗议示威，目前的死伤很有可能已经超过50甚至到上百名，因为还有很多就是没有被纳入官方或者是记者没办法独立去验证的一些死伤。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已经有1300多名的不管是政府官员或者是甚至是平民，还有甚至是老师记者被逮捕。所以今天其实很多在外都有抗议的民众，他们就说其实现在军警已经并不是在驱赶所谓的抗议的民众，而是在屠杀他们。然后今天其实也看到很多就是惊心动魄的画面，不管是军方警方攻击一些救护车救护的人员，甚至是对着民宅在扫射，这其实我们都有看到一些画面，那其实也是非常令人可怕的一些影片这样子。
就像你讲的，可能已经像是这个大屠杀的一个情况，也是因此有很多这个人跟当时的这个八九六四天安门相比因为这次我们看到非常多年轻人出来，尤其是不同族群的缅甸年轻人都出来喊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他们的终局之战。那这个口号呢，就跟2019年香港反送中民众也有很多年轻人出来示威抗议是有点类似的。我知道您在香港也待过，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就其实我其实也有跟很多其实在这一次在前线抗议的一些缅甸年轻人谈过，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一场民主示威抗议视为是终局之战？为什么他们会前仆后继？不管就是有人死有人伤，还是继续的待到示威的现场，来到街上去抗议？其实他们就是把这一场这样子的一个示威视为一场革命。为什么是一场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这一次他们没办法推翻所谓的军政府独裁的政权，如果他们这一次没办法把军方从缅甸的政坛当中赶走的话，他们基本上觉得缅甸就没有了，缅甸就再也不可能会可能像以前有一些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把这一场整场民主示威视为一个终局之战，势必要得到他们的民主，势必要得到他们的自由。然后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位，就是星期三我们看到一位19岁的女孩，她其实在她今天死后，在很多人就是在她的身上有收到一些不管是文件啊名片，她就写下说，如果有什么糟糕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你就不要管我，只要把我身上还可以用的东西捐赠出去就好了。所以就其实看得出来，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做好所谓牺牲的准备，他们已经做好想要为缅甸的民主缅甸的自由贡献的准备。那其实不只是与2019的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相比， 其实很多在前线的年轻人，他们也是仿效香港的抗议的民众来组织这一场的民主跟示威。所以比如说在我们在香港看到的像是所谓无大台，就是没有领导者的这样子的抗议示威，在缅甸也是被应用的。然后或者是像是在香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所谓的 be water， 像是水一样的这样子的 concept， 就是其实很多人也是只要看到有军方警方，他们第一时间并不是想要与他们有正面的交锋，而是转换阵地再去做抗议行动。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抗议的活动其实跟2019很多的相似之处。其实我们在最近也看到说缅甸在很多人在网络上开始发起所谓的Milk Tea Alliance， 就是奶茶联盟这样子的一个声明，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加入像是香港，加入像是台湾、泰国这样同一个阵线来支持，来争取民主这样。
好的，那么 Anthony 刚才中文讲的那些例子真的听起来很让人难过。我们知道有很多缅甸的年轻人现在出去上街之前好像都是先写好了遗嘱才出门哦。在您看来，究竟为什么面临这个军政府的血腥镇压，这些年轻人还是要视死如归的坚持反抗呢？
缅甸历史以来除了2007年的方红花革命以外，其他运动都是由年轻人发动的，所以呢这次年轻人这样游行示威并不意外。年轻人知道很危险，反正他们父母曾经在1988年也参加过抗议运动，都很了解军队的态度。如果问怕不怕，当然怕，但他们更怕的是军政府的控制。虽然已经有很多人死亡，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也会保护好自己。除了上街的抗议者以外，还有很多不敢出门的抗议者，他们就在家里收集信息，通知自己的朋友哪里是哪里危险，哪里安全，哪里可以游行，哪里需要更多的人去示威。这一代的年轻人不想回到军政府时代了，他们都知道缅甸过去10年或5年的民主是缺陷的，但他们在这10年内也看到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公开批评政府，可以用脸书不必开 VPN， 去新加坡、泰国旅行也不用签证。10年前有钱都买不到肯德基，现在看到军方这样断网络，然后杀人、打人、抓人，懂自由的意思的这些年轻人是不会接受的。
嗯，Anthony 也跟我们很快谈谈，因为你提到了88年的情况，当时的民主性运动跟现在的您看到的缅甸之春有什么异同？那么这两次运动当中，昂山素季又扮演了什么样一个关键的角色呢 ？Anthony，
有很大的区别，关键是现在信息传得很快。1988年，很多人不要说手机，连固定电话都没有，听到的消息也很难分真假，谣言更多。听到政治新闻的话，想听政治新闻的话，只能拿着收音机听 BBC、VOA， 而且这些广播电台一天直播半小时。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大家都会用脸书、Twitter、Messenger、微信、Signal、Telegram 等 APP 和社交媒体互相联系。外国媒体也不需要亲自过来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当地人都会直播，让世界各地的人看。以前外国来的记者办签证很麻烦，多数都拿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很有创意，用各种语言台词，吸引媒体的关注。比如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新婚人穿着西装婚纱游行，也有很多健身教练脱着衣服游行。然后会说日语的到日本大使馆前面示威，会说俄语的到俄罗斯大使馆前面示威。这些人一看就知道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些人还帮忙捡垃圾。现在在国外念过书的人也多了，他们都联系了在世界他们在国外交过的朋友，这包括媒体、政要和一些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这些外国人也在帮忙宣传。昂山素季在1988年从英国回来照顾生病的母亲的时候， 全国已经发生了大动荡，那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但后来几个学生领导去找他，向他请求帮忙。作为昂山将军的女儿，她也不能对所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结果接受了。那一年的8月26日，他在大金塔外面对数十万民众首次发表演讲，然后九月份创立这个民盟党，直到1989年7月，他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跟民众接触，日久了，大家现在也知道他的理想和思想，所以呢，今年2月1日发生政变的时候，虽然他当天被逮捕，但是他只需要留一封公开信，邀请民众反对政变。有一张很感动的图，上面有妈妈拉着几个小孩子的手走路，下面有长高了的这些孩子拉着老妈妈的手走路，意思就是妈妈已经给民众付出了很多，现在妈妈老了，民众应该帮她走到目的了。
谈到这个昂山素季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想听听看钟恩您的分析跟观察哦。当然这一次这个缅甸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不少人认为说有后面北京的暗中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事实上昂山素季当时选上之后呢，他第一个访问国家是中国，他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合资投资跟合作的关系，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
的确很多人就是在政变之后有这样子的声音说，哦，中国就是一定在背后支持军方，但是我们先从几个点来看。第一个就是军方他其实是并没有说就是一定信任的中国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因为其实整个缅甸的军方他对谁其实基本上都是抱持着一个迟疑的态度，他并没有太想要不管是靠拢中国，靠近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周边的国家，所以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在一个多边的角力下想要保持着等距的这样子的一个统治集团。那其实我们看刚刚您所说的昂山素季上任以后马上就到中国出访，那其实中国这边也不断的在拉拢这个昂山素季，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后来有一连串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项目在缅甸生根，那其实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中缅经济走廊。那我们从中缅经济走廊来看中国的在缅甸的利益的话，第一个有皎漂这样的深水港，还有这样的经济特区。那皎漂为什么对中国很重要？因为皎漂如果从若开邦成功的连到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的话，就可以帮助整个中国的西南部的省份直接绕过所谓的马六甲海峡，直通印度洋，把货物直接这样运出去。所以这是一个中国很在乎的利益。那皎漂港其实也有很多的分析指数，其实是在中国的盘算里面是希望未来可能有军舰的停靠的这样子的利益的，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其实中国在所谓的中缅经济走廊还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特区的建设，但是我们就看今天政变之后皎漂的建设还有可能进行吗？第二个是今天政变之后这些经济特区就算盖好了，还吸引到外资，还吸引到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司来投资吗？基本上是我们就可以见到说，其实这一次的政变其实并不会是在中国的利益里面。然后再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缅甸军方其实在过去不管是18还19年其实也一直在指控中国提供所谓的武器给民族的地方武装势力，所以他们其实军方其实对中国其实甚至是有一点点的所谓的敌意存在的，因为这些民族地方武装势力是让军方觉得说他们没办法完成缅甸统一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隔阂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再看说，如果中国真的是希望军方这样子的统治他们才能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看看说中国在过去军方已经统治50多年的独裁统治期间，中国有真的在缅甸成就了什么吗？也好像没有。那时候好像是缅甸需要中国远远超过中国需要缅甸这样一个军方政权，所以基本上从我来看，我不觉得说中国方会真的会想要在背后鼓动或者是支持军方有这样政变的行为。
另外也传出一些消息说，好像在缅甸这个军政权哦，对民众这个断网的行动背后也有这个来自中方的这个技术支持，不晓得您掌握的消息是什么呢？
的确，当那一天其实在政变初期就有传出这样的谣言啦。但是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样所谓宣称的报道或者是谣言都没有被证实，就是有所谓的说中国派所谓的飞机包装载的一些可以帮助缅甸来设立所谓的像是中国一样的这样的网络的防火墙。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这些言论都是未被证实，一直到后来其实还有各种的谣言或者甚至阴谋论在网络上其实变传了，就是在说中国有做各样的行动在支持军方的一些压迫缅甸人民的行为，但是重点是这些事情都没有证据可以支持。所以当然如果有证据的话我们当然就是靠证据说话，但是问题是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证据可以来支持这些事情，所以当然它就只能当做一个谣言了。
那么接下来大家要关心的就是说具体在缅甸这个内部民众被断网的情况之下，我就要请教这 Anthony 了，您是怎么样经历这些断网的情况，甚至一度还出现这个连断电和电视和电话都不能够打的情况，目前缅甸的民众怎么样把他们的声音可以传到外界，又是如何得知外界的讯息呢？跟我们谈谈断网的情况好吗？您在当地
上个月有一段时间有一天网络断了25小时左右，那时候呢我们只能靠这个手机发短信，然后为了知道外面的消息，我就打电话给一些美国之音的朋友，那么我知道有很多人去找很好久没有碰的收音机出来，然后现在呢这几天网络都从1点钟到早上9点断掉，这个因为这是晚上发生的，对我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我知道缅甸有些人呢、用泰国的电话卡。
那么中文你又是怎么，你曾经在这个当作为缅甸时报的记者在这个缅甸当地采访，那没有断网的话肯定就是非常对于记者来讲是没办法把真实的情况给报道出来的，加上现在我们看到军政权的一些做法，包括如果这个看到媒体的报道跟他们的想要描述的这个语境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就会对某些媒体来进行撤照，究竟现在在缅甸还有没有所谓的这个新闻报道的自由，作为一个记者要如何让外界能够听到缅甸内部真实的声音呢？钟恩，
其实现在缅甸对于这个新闻自由的方面其实是非常的压迫，不管是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出的就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多名的本地甚至连日本的记者都有被抓过，那当然很多记者其实在尤其是本地的记者他们在被抓之前还会受到就是军警的一些暴力的对待，所以这其实非常的对于缅甸整体的新闻自由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再来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在政变之初军方其实一直有对新闻媒体施压说你不可以用政变这个词来描述从2月1号开始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一些词他们希望说媒体都不能够使用，那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缅甸的独立的媒体其实也都站出来发声明说不会被军方这样子的压力而屈服，但是我们还是知道说其实现在缅甸的媒体记者都受到很大的压力，不管是从军警甚至现在很多在街上采访其实都有很多的危险，不管是被子弹不管是被一些烟雾弹等等等等射到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其实每一名记者现在都是利用仅有的网络了来尽量的让外界能够听到缅甸的声音，然后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报道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所以其实很多当地的年轻人虽然他们以前没有用 Twitter， 他们现在很多人也开始用推特去把很多实时的影片相片传到给世界各地不同的记者甚至就是直接向对外来发送，为的就是要让各国的人能够更清楚知道缅甸军方到底在缅甸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那么 Anthony 除了刚才中文讲到，现在连这个在缅甸采访的一些外籍记者还有当地的记者都面临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在缅甸的一些华人也因为出现这种所谓的仇华跟排华的情绪，可能面临的处境也是令人担忧的。不晓得你怎么看类似的情况，还有这样的仇华情绪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说有一些缅甸当地的人他们接收到的资讯是认为说北京支持这样的军政权的政变才造成这样的排华情绪呢？也请你解释一下背后的原因好吗？
这个当然跟北京的官方的立场有关。每次听到中方说这是内部事务，大家都很生气。对缅甸民众来说，这不是政治问题，这是正义非正义的问题。军方是把权力强过去的，而且现在还杀了这么多人。很多人都这样比喻，你看到一个人在打他的妻子，你要怎么反应？你要说这是他们的家事，还是你要去帮忙被欺负的那个妻子？这几天呢，脸书上出现了在缅甸工作的一些小企业在微信朋友圈里骂抗议者的截图，受到了大家的反应。根据 BBC， 缅甸3%的人口是华裔，总数约为164万。但我猜事实上应该不止，因为1967年排华后呢，身份证上很多人都不敢写自己是华人。现在缅甸民众包括华人都反对政变，最近对中国的官方的立场不满的华人也越来越多，脸书上有很多年轻华裔公开批评中国这个中共的立场。比较了解缅华历史的人呢，就不太敢评论，尤其是经历过排华的老一辈的，他们觉得不参加政治活动是安全，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支持政变。他们知道军队很不好，要研究老一辈华人对中国的看法的话，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呢是比较那个少数的，有一部他们认为中国坚守这个五项原则是对的，但多数还另外一组就是多数的，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更明确的表态，因为现在缅甸全国人民也表示了他们的愿望，中国应该支持民众。如果能更明确的表态，他们相信中国的投资项目以后在缅甸也会更受欢迎，住在缅甸的中国企业和华人华侨的日子也会过得更好。
好的，那么中文你又是怎么看 Anthony 所提到的这个因为这个北京的这个立场现在所急剧升温的在缅甸这种排华情绪，还有怎么看刚才也他提到一些缅华之间的历史，还有这种排华情绪是不是在缅甸不同的世代跟族群之间有一些不同呢？您的分析。
的确，其实我跟很多缅甸当地的缅甸华人在做采访的时候，其实都有观察到像 Anthony 刚提到的这样子的现象。那所谓的排华情绪，其实就像他刚刚所分析所称的，不管是对中国这样子不介入的立场不满，甚至其实刚刚我们谈论到的很多关于中国在背后支持缅甸军方这样子的一些谣言，其实也有推波助澜的功效。所以很多人虽然是在一个谣言的阶段，就会对中国甚至有可能会延伸到一些缅甸华人有一些不满。所以其实在前几周，其实这个情绪不断的高昂的情况下，其实个人我自己也是蛮担心的，因为如果真的演变成一个排华的运动的话，其实对缅甸的华人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说，就像 Anthony 刚说的，很多的缅甸年轻华人其实像在曼德勒，他们就自己组织了所谓的这样子的民主的抗议示威，他们就冲到前线，拿着中文的标语，然后甚至是用着比如说1989年6.4的一些标语来对着军方来喊，对着军方来抗议，所以就使那边的人更了解说，其实很多缅甸华人也在支持缅甸这样的民主抗议示威。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 Anthony 是，现在针对这个缅甸现在出现这么紧急的状况呢，国际社会也做出了很多回应，包括了美国这边总统这个拜登已经对这个定向的对军方的一些人实施了制裁，那么布林肯国务卿也公开的要求要释放昂山素季，当地的人是怎么看国际社会对于缅甸危机所做出的一些回应呢？
缅甸的年轻人对国际社会的反应很不满意，感觉很慢也很没效。
嗯，
他们在脸书上写，每天这么多人被杀，国际社会除了写声明以外还做了些什么？不管这些声明写什么，军方还是不理的，所以呢大家都写还要多少条命，多少条人命，国际社会才会行动。有些人还写联合国一直在 worry，只会 worry。 年轻人认为民主还有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这个世界是有正义的，国际社会呢应该有效的捍卫这些善良的价值。这些每天都有年轻的生命牺牲以追求的价值。
那么中文你又是怎么看，现在缅甸已经不只是人道危机，还牵涉到这个大国之间的角力，那么刚才这个 Anthony 觉得说国际社会这边做的还不够，那么究竟这个国际社会还能够除了呼吁跟谴责之外还能做些什么能够缓解目前缅甸的情势呢？
其实很多人就说啊，就是不要再发光说不练的所谓声明跟谴责。那其实我们昨天也看到说东协也就是最后的临时会议最后的结论好像也是就是呼吁说军方不要要避免说在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星期三就还是一样还有很多的死伤，所以很多人其实现在支持的是全球都能够对缅甸军方做这样的军火禁运，这是第一个。再来是切断与军方任何有关企业的合作，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缅甸军方它旗下有两个很巨大的企业，那这两个企业底下又有更多跟缅甸很多经济是很多捆绑在一起的，从不管是服务业、制造业等等等等都是连接非常密切的这些企业。那其实在国外不管是新加坡、美国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些企业其实是在默默在与军方有一些合作的，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是希望说今天这些国家并不要只是发一些声明，而是真的能够拿出行动直接切断与军方的企业有任何的合作。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最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跟补充，先请 Anthony。
缅甸民众奋斗了50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人为的那个抗拒集权而丧命，就是因为缅甸人民善良和平，对面对这个手握武器的军人，虽然很多人那个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但是没有，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这些宝贵的生命会白白牺牲。我们这一代的人愿意牺牲只为了下一代能在善良安全的环境中长大。
嗯，好的，也请这个中文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其实现在的情势整个是非常不明朗，而且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情势在发展，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好像未来在数周可能都会朝这样子的模式来进行，所以是真的希望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身处在不同国家的人们真的能够不只是关注说现在缅甸人民所在经历的各种苦痛，而且能够真的是可能是施压你的政府真的去做一些相关有用的措施，而不是只发一些谴责的声明等等。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缅甸时报的记者刘忠恩先生，还有在缅甸仰光当地的华人时评人杨胜富先生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深入的讨论，感谢二位。好的，我们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也祝在缅甸的朋友们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